已经到了以弗所的最后一段了哈，那大概在下一周，我们就会把整个第六章整个结束。那我们在这次这样一路看过来，当我们看到我们是蒙神预先拣选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救赎，我们怎么样？我们被赎回，回到神的家中，然后同样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那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给我们另外一个景象，也就是他所拣选的这些，不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被拆毁了，所以合而为一了。那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因着福音领受了，然后就停在那里吗？你会发现，好像保罗继续写，写到我们在第五章后半头开始了，他就提到了一些事情。你会发现说，哎，他用的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他用的儿女做亲子之间的关系，那到今天我们会讲到主仆之间的关系。那用这些例子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福音，如果你领受了福音。你相信的福音，那保罗在以弗所同样有一句话，大家应该也熟悉。他说：“这群人叫做教会。”他说：“教会要做什么事？”他说：“要让一切执政掌权的，天上的、地下的，都能够得知神百般的什么智慧，对不对？”所以。当教会领受了福音，然后怎么样把你所信的福音，别人成为别人看得见的福音，你会发现，哎，在你的夫妻关系，当然这是一个保罗拣选的几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你会发现，就在日常的关系，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主仆之间，这些就是在。当时也是在现在，你家庭的关系里面，你的当然不会直接劈腿，但是你的工作，这是就是你的日常生活，你跟孩子的应对，那这些事情，当你的信仰在这些层面，不仅仅这些而已，但用这些作为一个例子，信仰影响到你在这些关系当中的呈现的时候。你所信的福音，别人看得见，所以得知上帝诸般的智慧，就在这当中要显明出来。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情况，我们总是想，我们不好的情况，我们总想要改变，对不对？但总要改变的时候，你总会想，哎。我就推翻这个制度好了，或者是换个样式好了。我们喜欢的是这种方式。不好情况，你会改，你想要改变制度，但还是你想要改变关系。就好比我们在以弗所书看到，你说啊，婚姻不好，我换个人，对不对？很多人现在特别这件事情就变得轻而易举。有时候我在路边就看到广告。看到广告，你会发现有那种离婚的广告，离婚的广告，从以前看到399，那有一阵子看到是降价降到299，那最近一次看到又可能通货膨胀，现在499。但是你看看这些比较，当你在婚姻当中，你花费的心力精力。但是，当你离婚的时候，只要500块不到就可以办到，你会发现很吊诡，对不对？为什么在这当中，大家很渴望要进入婚姻，但是当婚姻关系处得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选择的不是改善关系，而是改善怎么样？改善换一个方式，换一个人，工作当中可能也。我们常会碰到类似的情形。那你放到一些比较大的层面， 对不对？有些时候你看一个社会的情形，常常有人要推翻这个，推翻那个，但是外部的制度这些有用吗？基本上没有用。你挺推翻掉的，换你上来，你同样是那种关系还是不变，你只是变了一个你有权利的人。那有人说，那我们就在里面体制内改革，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少一样东西，体制内改革没有用的，因为关系不会改变。什么样事情关系才会改变？改变就是因为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同有一位主，你们属于同一位主的生命当中，那种关系才有可能改变。在我们今天所看的今天的题目，或许大家会觉得，哎，这是宁静的革命，到底什么革命，对不对？如果你想一想，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革命闹革命，不是一个少听的事情，是一个很经常有的。甚至我们会看到，在现在，就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亡国很久，然后后来甚至有一段时间，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基本上不能用以色列名字，对不对？就换了一个名字，大家所熟悉的名字。现在之所以叫巴勒斯坦，因为是在公元135年之后，因为闹革命闹得太大了，以致被罗马整个毁掉之后，犹太人全部被驱离出去，然后说，连名字都不要提，所以那时候闹革命这件事情，不是好像你会经常看到，从福音书里面你也可以发现有好多的例子，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哦，这些门徒为什么记载到门徒好像要推举耶稣做王，对不对？你也会看到福音书里面讲到哦，有分锐党的，分锐党做什么？分裂党要用他们的方式，他们要推翻罗马政府，对，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但是你会发现，耶稣知道需要改变，但是他不是用这种方式。你会发现，耶稣给他门徒讲的，并不是来起来，我们做什么就干掉他们，推翻他们。耶稣你会发现，就如同保罗今天我们在今天的例子当中，你会看到，其实不只是主仆，你会看到妻子、丈夫、父母、孩子、主人、仆人之间，都因为信主的关系，他们关系的改变。所以，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今天跟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需要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借着圣灵来塑造，就如同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看到神，你借着跟以色列民的立约过程里面，所以你用你的律法，你颁布的约书，你说要来行塑这样的一个子民，成为一个属你的子民，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同样，如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回的一群人当中，我们也需要被塑造，塑造因着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我们的生命不但改变，而且你看到在你所处的社会当中，我们所生存、所存在、工作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因着这福音的展现，人能够看得见，以致你的国能够再一次的一步一步的来扩大。主，我们将今天早晨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面前，愿主你的话来吸引我们，同样也建造我们，好叫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如同刚刚诗歌所说的，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的降服， 顺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很短，就是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你看到讲到的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你发现花在仆人身上的篇幅比较多，所谓篇幅也就多了几节而已，因为给主人的好像只有第九节，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个过程里面，你发现他讲到仆人，对仆人的劝勉。各位想一想，在为什么 要对仆人这样 来说，为什么要先提仆人？其实类似的情形在前面几个例子当中，你会发现保罗谈到夫妻的时候先谈谁？妻子。谈到亲子关系的时候先谈谁？那谈到主仆的时候谈到奴仆。为什么呢？在当时你会发现他所先提的这些族群，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有点类似像不是能够放上台面来说的，因为家里要说我跟男人说就好了。男在希腊的文化当中那时候有就说有所谓的家庭规范，那个是针对谁？针对男性的主人来讲，所以女人不会被提起来讲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同样孩子也是，因为父亲是一个家长，对不对？所以讲到的事情自然会提到做父亲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同样在主仆关系里面，仆人你会发现奴役基本上不会被拿起来提说的，因为他不在好像论述或者是教导的一个范围里面。我教我就教主人就好了，我教丈夫，我教怎么样叫做父亲的。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先提到了这几个比较在当时是弱势的，或者是我们讲更简白一点，就当时奴隶根本不会被提说。但在这当中他之所以提，因为当仆人信主之后，保罗认为仆人信主之后他的身份不一样了。他的身份虽然还是做奴隶，可能做仆人，但是他是谁？他已经多了一位主人，是耶稣，是耶稣。外在的身份没有改变，但是多了一个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而且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一个优先的。因为从这当中他需要仆人，以前可能没有人跟他讲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仆人。仆人在当时很多大部分的时间你会发现大部分怎么样，如果在你一个处境，在罗马时代里面奴隶的人口很多，那当然在这当中有不同职业的，有家奴，对不对？也有是那种各行各业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他们在这当中他需要去思考，如果今天身份不一样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做。如果他们没有，很多时候就主人经常用威吓恐吓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做好怎么样，考绩不好，好，然后你这个事情没有完成怎么样，威吓你，或者用恐吓的方式，这是他们对待奴隶的方式。所以奴隶基本上他们不会有一个好像处于一个是一个上帝创造的人的一个形象的位置来回应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提的这些劝勉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不要眼前侍奉，因为当你被威吓的时候常常会落入了一个情况下， 哇，老板面前我会特别小心，对不对？我会特别注意。但是到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可以稍就不照着这样来做。所以会先提仆人，我想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所以当他提到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第五节讲到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里讲到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那我们刚才讲，这个仆人经常是怎么样？经常就是处于一种被惊吓状态当中，来服侍这个主人，肉身的主人。那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吗？就哦，你们要继续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你们肉身的主人。你会发现这里并不是，因为后面他接了一句，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对不对？在惧怕战惊这个词，当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其他地方大部分都会跟一件事情连在一起，敬畏上帝的一个情况，敬畏上帝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所提的，就是说，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仆人或奴隶，你的顺服最终的动机是来自哪里？是来自对天上这位主的敬畏，不是因为像你平常惧怕这个肉身的主人惯了，你的敬畏，因为敬畏主，而你把这样的一个敬畏放在你服侍你的肉身主人的身上来。用诚实的心，同样，诚实的心也就是一个单纯、正直、没有隐藏动机的，不会人前人后是不一样的，没有诡诈的。诚实的心，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因为在英文我们有一个词叫 sincere，right？ 那 sincere 是真诚，哦，那在这个拉丁文的原意当中，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就是没有蜡，没有涂蜡。没有涂蜡的意思，也就是当时可能很多人做这种陶器之类的东西，它如果一有瑕疵，他们会用什么方式？他们会涂蜡来掩盖这些瑕疵。然后在这当中，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以后，让我们那个诚实的心就类似好像没有蜡的一样，对不对？不是去掩盖这些裂缝，强调的是里外一致，强调里外一致。所以我们刚才讲诚实的心就是一个单纯正直没有隐藏的动机。而这些你会发现惧怕跟战惊，用诚实的心，上保罗要这些仆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来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所以只有当仆人，他们能够承认一件事，他们真正需要能够有委身，也就是在当他们对他们肉身的主人能够委身的时候，是因为要出于他们顺服在这天上的主，才有可能这种内在的委身。当你没有心里面不是存着敬畏主耶稣，或者是敬畏为主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人前的这些，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产生那种真正的委身，因为你会因着这个主人跟你的关系当中，你会再次陷入那种因着害怕，因着受他的威胁，而你不是在敬畏主耶稣的当中来回应。同样在接下来当中，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只在眼前，像是讨人喜欢这件事情。讨人喜欢就是你就是在主人眼前，你只在主人眼前做奴隶，在主人眼前看不到的时候，你不做奴隶，你不是那种心态哦。所以这是一个讨人喜欢，在眼前侍奉的，所以他紧接着后面又讲了，你要像是一个基督的仆人，从心里来怎么样遵行上帝的旨意，从心里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从心里来讲，这件事情就是从你的心中，当你在服侍肉身的主人的时候，就如同好像你是为着侍奉基督、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做，打从心里甘心的侍奉，打从心里甘心的侍奉。想一想看，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很多时候你会为了就是赚薪水嘛，对不对？然后很可能你的工作你也觉得好像一方面很累，一方面你也可能觉得不被重视，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做起来很不甘心，做起来就很不顺。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当你知道你的工作虽然是在这种情况，但是你是为主而做的时候，你即使只是一个可能在整个环节当中比较不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你按着你的本分，你来服侍他人，如同来服侍上帝一样的来做，这样的工作不会让你因为外面的环境认为这个工作不重要低下，或者你自己觉得不好像不被重视，以致你气馁。所以这里讲到是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的侍奉。又同样你会发现他用了好几次像，如好像，对不对？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接下来他讲了一个原因，他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主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个奖赏很显然可能不会马上就是从地上的主人而来，因为在这里讲的是得主的赏赐，是来自这位天上我们的主的赏赐。每个人都需要按着所行的善事。什么是善事？好人好事，是不是？你在你做的工作当中，你做了好人好事，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到底什么是善事？一方面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同样，你按着听从主所做的事情。那在这里更多的是你按着主的心意怎么样，在你现在的工作当中你来回应。这里的善事不停留在一般我们讲的做一些捐钱扶助弱小这些好人好事，是因为出于对耶稣基督的顺服和忠心而所做的事情，也就是你在你的职分当中，你按着从主来的，你为主而做这件事情是一个正确的。你持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很可能有时候老板仍然怎么样，主人可能仍然会责备你，会骂你，会怪你，甚至怎么样恐吓你。但是你所做的这些对基督的顺服和忠心所行的一切事情， 这个就是所行的善，你必会得着主的赏赐。那你会问，什么是赏赐？什么是赏赐？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所向往的，可能是希望现世就有，而且是怎么样？是物质、物质性的。但是在现今的时代，或许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你会得着的是什么？得着的是你在主里面，你因着持守，在神所认为对的事当中来行的时候，你会塑造你的生命。这就类似好像我们在出埃及记最近所谈的，对不对？上帝要他的百姓说，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什么样子呢？你说如果上帝不颁布十诫，也不跟摩西讲这些约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百姓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你从约书里面，从二十章到二十三章，你就会发现，哎，上帝让这群百姓要怎么样，对不对？你做错事的要惩罚，你破坏的要赔偿，对不对？你的心怎么样？你要看顾。在这你会发现，哎，旧约一直那么早就开始讲，你要怎么样顾念你的奴隶，对不对？寄居的、弱势的，你要看顾他们。上帝用这些在行塑以色列民。同样，我们如果按着上帝的话，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按着上帝的话来做的时候，上帝也是怎么样在行塑我们，在塑造一个属他子民的人。所以，你如果把眼光放到一说，哦，我这样做，但是都没有升职，我这样做，然后老板也没有赏识，那你就会发现很气馁，对不对？但是你要想到，上帝在你遵循他的话语当中，他的话就磨造你，成为属他的子民，更像怎么样？在新约的方式当中，你会发现更像耶稣的样式。你属灵会在这些过程里面成熟。那当然，这不止于说只是主仆，我们前面几个都是在亲子当中，在夫妻之间，你品格会被塑造起来。同样，你也会得着主的纪念。那当然，在从一个基督再来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在基督台前得着赏赐的，上帝会回报的。这个圣经里面都很清楚的记载，对不对？那我们来继续，我们来看，就当我们看到这个赏赐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不要认为它放到一个只是一个物质层面的，好像我们需要有一个现世报，哦。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所提的，基本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在这整段话之后，他跟主人讲了一节的经文：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对主人的，他同样有一些的劝勉，但是我们不要用经文的长短来比较，因为你会发现他讲到，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哪一个理？前面所讲的，对仆人所说的事情，照样主人你也是，当然不是叫主人，那我今天我就变为奴仆来服侍我的奴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同一理 因为仆人有一位主，主人，你如果信主，你也同样有一位主。你对他们不要威吓，不要再用以前的方式。一旦你信主之后，你的方式是怎样？对主人来讲，因着福音，他约束了你，有些事情你就不能再这样做。对仆人来讲，因为信了福音之后，有些事他以前不敢做的，他现在可以因着福音可以站立的，因为他是为主。同样的方式，像保罗在这里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你要用同样的对待方式。因为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人。不要用威吓的方式来对待你的仆人。威吓的方式，当然你会直接想到，哇，大声讲话、骂人，这些可能是一个威吓，是，这是其中一种。因为想想看，在那时候的时代，主人对奴隶基本上有什么？有生杀大权。而保罗在这里提出来说，变成连威吓都不要了。当时普遍用这样的方式来操控，或者是以贬低人格的方式来对待奴隶。所以他们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情形，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保罗提醒地上的主人，他们自己也是主耶稣的奴仆，所以必须向主来负责。他们不是自己生命财产的最终主宰，在基督里，他们奴隶跟主人同享一位主人。我想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你是一个，如果你在一个场合，你碰到，如果你是老板，你碰到有下属在那里，你会觉得有点别扭吗？或者是你是下属，你碰到老板在一个场合，如果我们讲今天都在教会里面，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想溜掉？因为觉得有点不尴尬，但是让福音来调整这些的关系。对不对？因为在主里面，对，在工作场合，他可能是负责来管理我的。在工作场合，我是来怎么样帮老板来做的，是有这样的分野。但是在一旦你们都是同样主内的时候，让关系能够怎么样？能够比这个更美，比这个更美。各位或许在我们今天讲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讲到仆人和主人的时候，或许很多人经常问的会说：“哎，好像奴役制度，保罗在这里有没有谴责奴隶制度？他为什么不倡导说，哎，这个要推翻？你觉得保罗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奴隶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础，在社会的基础当中，因为我们刚才就基本上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属于在奴隶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的，那各有不同的职业，没有错。保罗在这里并没有针对赞成不赞成奴隶制这些事情，他在讲的是怎么样让福音展现出来的事情。所以关系的改变，所以我们刚开始一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说的是制度的改变，我们变动一些制度，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保罗诉求的是，因为你们同有一位主，所以你们的关系虽然在有这种，其实大家想一想，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景态， 有这种不同的阶层，并不是不对。家里面有父母，有子女，对不对？公司里面有管理者，有员工，这很自然的一个情形。学校里面有老师，有学生。你说我这些，我不需要有这些制度了，那个不合理。所以很多人说，类似讲说无政府状态的呢，你会发现它根本不行不通的事情。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你做主人的，你是不是能够按着应该有的方式来对待你的仆人？你做管理者的，你是不是按着应当有的方式来对待你的下属？而不是处于一个关系的张力里面。保罗没有直接在这当中谴责奴隶制度，因为我们知道刚刚讲，因为奴隶的人口占社会经济基础至少三分之一到一半那种情况，他在诉求的是讲从内部从因着福音来改变关系的一个本质，他不是在讲推翻体制的问题。同样你会发现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在他那个世代里面，我们刚才讲到分裂党的要革命要武力革命的时候，耶稣所带领的门徒们，他用什么方式？你会发现他用一个很安静的方式来扭转人的心。所以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为什么一再的讲到说你们的律法讲到不可杀人，但是他把这件事情引到哪里？引到你心里的问题。他讲到不可奸淫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怎么样带回到律法同样诉求的你心里不能起淫念的事情。同样在这里面，在这种主仆的关系当中，亲子的关系里面，夫妻的关系里面，上帝是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在改变人，以致我们能够开始怎么样，我们能够正常正确的健康的看待。你有你的仆人，你有你的主人，但是能够正常来看待他们。所以在以弗所从五章下半到我们今天所看的，保罗选择了夫妻、亲子、主仆这三个当时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说明教会怎么样能够彰显上帝百般智慧，成为他彰显智慧的一个器皿。所以当做丈夫的因着认识主，他能够效法耶稣有舍己的爱；做妻子的因着认识耶稣，他顺服丈夫，如同好像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在第五章二十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是整个第六章里面在所谈的这三对的例子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关系。他说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每一个人你都已经认识了基督，所以让福音来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心之后，你会改变你对人的关系，改变对人的关系之后，你会发现会改变你周遭的风气。虽然我们今天并不是在主要在讲职场的工作，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现实主仆的这种在以弗所书所谈在当时的背景，我们引到今天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会用到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的情形。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公司里面作为上司的、管理者的，或者是在学校做老师的，你是不是能够因着你神父给你的资源权限，你能够服侍成全下属，老师对学生，管理者对你的下属？因为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把员工当成一个实现业绩的一个工具，而是让他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发展。作为员工，作为就另外一边的，你的工作态度，你会发现今天所提的这边还是同样有应用的，因为谈到我们不要要存诚实的心，对不对？像敬畏基督一样，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不要在眼前侍奉，不要只为了。好像只为了老板的脸色，只为了薪水，而是更像是为主而做的。当你慢慢体会为主而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会带来你关系当中的改变。因为当你带着这样的心，你带着你的诚实，带着正直卓越的态度来完成工作，即使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你能够同样继续的忠心。那有些人会问，那我跟老板如果意见不合怎么办？意见不合沟通啊，为什么？用尊重的方式来沟通，而不是说讲的不通，那我们就怎么样，就开始心里面对这个老板有很多的嘀咕。同样，老板也是一样，公司都设有很多的管道，你可以按着你们可以所用的合理尊重的方式。所以这些你会发现，我们在这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在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颠覆性，福音在我们当中那种颠覆性。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所要提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因为当耶稣所带领的，你说他是不是一场革命？是的，他是一场革命，但是他是一场灵境的革命。你会发现，从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他翻转了多少社会的这种结构，翻转了多少人对人的看法，对不对？现在我们大家谈人人平等，我们现在谈人权，这些你会发现根源在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神被造的一个形象出来。耶稣带领的革命不是推翻社会结构，而是从你我的心里面开始，用他向我们展现的舍己的爱，颠覆什么事？颠覆我们经常以自我为中心那种方式，然后以权力为导向的那种方式。他用舍己的爱来颠覆。所以我们在向世界展现这样一个新的人，当有新人应当有的样式的时候，我想就是向世界彰显上帝百般的智慧。所以当你把你的办公处所，把你的办公室变为是你在那里，因为你知道你是为什么而做，你是为主而做，那里成为一个你敬拜上帝的地方。当你把权力变成服侍你有关系的人的时候，世界就可以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找到正确的工作， 但是我想圣经里面更让我们怎么样以正确的方式来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想找一个好工作，找一个正确的工作，但是上帝要你以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工作，不管上帝给你带到哪一呼召，上帝对你的呼召拣选，你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上帝对你的呼召不在于你做什么，而更在于你成为什么。在平凡工作中，你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工作不必然会需要激情，但是一定会需要什么？一定会需要委身。你只有对主委身，你才能够在你的工作当中来委身，才不会成为一个在人眼前侍奉的。你要觉得工作有意义，需要源自于哪里？源自你的委身跟忠心。你的身份是因为你信了主，上帝给你一个身份，是一个新的身份，是属他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你的身份定义于上帝，而不是从你的职业来定义你的身份。所以当你发现你开始用信仰来转化关系的时候，你也就怎么样，你也就参与在耶稣的革命里面，耶稣宁静的革命当中，推进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因着你，因着我，我们在各从不同的地方，因为这样的改变而慢慢怎么样开展，而慢慢使人能够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清楚知道，当你选召我们，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式，就如同你跟以色列民所谈到的，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原本从埃及做奴隶的身份，成为一个属于上帝的子民，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是被分别出来，我们用上帝的心意来彼此过生活，彼此的对待。同样如今我们在基督里也领受同样的应许，因为基督为我们开出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回到父神你自己的面前。你同样借着圣灵，借着如今所留下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同样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也让世界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不单听见，而能看见原来神的福音的大能在人群当中可以做的改变是何等的美。愿众人的心都能够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